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转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今天继续佛子训三十七颂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前行正行当中就是正行的部分。前行是稀有难得的人生，以及善用这个人生呢，应该离开就是让自己不能修行的那种因缘吧。如果更好的话，居住在比较自在清净的地方，然后有这种就是利于修行的一些人呢，就是来往。开始的时候以前讲的就是，所有的思维当中，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起初走向解脱道的上面来讲的话，你思维最无常是最殊胜的。所以就是说无常能够让我们有所警惕对今生的一切的挂虑，然后知今生为好像就是一切那种的习性，就是我们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的事情，还要待处理的事情，但是这些处理的事情还没有摆不完的时候，自己命就不一定有那么长的时间。有很多事情没有就是放不下，看起来就是好像是被逼的，但是只有你自己心里面就是如果有了断或者是做这种的放下的时候，那些事情也不是事情。如果放不下的话，再细小的一些事情都是就是都是那种牵挂，都是更多的那种放不下的来源。所以说就是避免恶有以后呢，就是文思修上面一直上师，创造修行和解脱道上面的顺缘，所以皈依佛门。然后下等根器、中等根器、上等根器的这个一些内容，课判当中的话也会有这个内容啊。所以皈依佛门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小师道的法性、中师道的一个修道、大师道的一种的就是发菩提心，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以小师道就是免于多恶趣这些上面，那中师道的话还是求解脱，然后大师道的话就是度一切众生成佛。所以基本上这些内容以后呢，就是坐上和坐下的这些修行里面，入座的时候修自他交换，这个自他交换的内容，以及出座以后呢，就是遇到世间八法当中的这种不得痛苦，或者是有人这个咒骂，或者是背后就是毁誉之类的，上面应该怎么去修行的内容。然后之后呢，就是如果难以忍受的一些出座的这些当中呢，就是说恩将仇报呀，或者是说就是刺猬的人呢，就是遭到刺猬的羞辱啊，刺猬上的人的那种的羞辱，以及这个以后呢，就是由就出座以后的两种盛衰转为盗用的，比如说贫穷和富贵。以前有一些人说，有些人能堪受贫穷，但是不能堪受这个富贵， 有些人能够看守富贵，但是不能够看守贫穷，所以不能堪忍嘛。所以说，就是这些呢，就是这个内容。然后出作以后，将这所有的情绪八万四千种，很多的，但是里面最直接的、最明显的两种呢，就是贪嗔，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把贪嗔转为盗用。基本上这是前面的内容，我们之前已经就是提到的相关的内容。所以今天的信心本来离系边了达于此，了达此理于二曲，皆不应，皆不造作意佛子行。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的，如果观察，仔细观察自己对现象的一种认知的一个过程的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外境和主体和这种主心和客境这两种的一种的分法嘛。所以在这样的客境当中呢，我们可能还会分出就是一些就是说就是我们并不了达就是一切法唯心所造的时候呢，我们会执着于外境，就是外境当中呢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影响到我的心，而没有太想到说我的心怎么影响到外境。所以说我们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总是认为说外境的这个事情为就是客观条件下发生的一切事情为主，然后主体的心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客体的这些活动来就是展开来转的。所以好像就是说客体上面的这些境上的这个显现呢，才是境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把它并没有看成是某一种的显现吧，还是只为这种真实有。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大家就是去分析啊，去看啊。所以说境上认为有真实的时候，也会心因此会感觉到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是说被动的接受或者是客境上面的一些事情是愉悦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境是很重要的，要去执取啊，要拥有境上的自己认为给自己内心带来快乐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社会的那种观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除了一般的需要以外，还有很多很多是不是一种肉体和就是简单的一种的需要吧，是一种延伸的，因为心的力量加强下就是创造盲目就是名目繁多的这种的需要。然后这个当然商家最会创造这样的这种的需要，所以也是当然他们也付出很多心力这些劳力，但是意思是说一方面是提供某一种的细微的差别的这个舒适呀、方便啊，或者是说某一种的需要嘛。但是在另一方面好像给人一创造一个种的观念，认为说就是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外境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有一点就是说人多数人在不修行的状态下是有心随境转的那种的状况，就是外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试图就是说作为一个主体的话，要变成一种外境的一部分然后展示给别人。所以在这种的观念下，人也许非常重视外表，但是不一定那么重视心。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一样，很多小孩从小就知道如何打扮，但是他不一定会打扮自己的心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好的品质呀这些方面的就是发展呢，那些不一定那么重视。但是相比较而言，相貌啊、身材呀、衣服呀、品牌呀、香水呀，或者是头发呀，这些上面的话可能更加注重了。所以这个就是从习性上面，就是不论是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那是不是说一点都不再就是怎么讲呢，不能够轻于清理自己修饰自己的人，是不是就好像就了解了法呢？肯定不是，这也要看，就是即便是你是一个这种能够修饰自己的一个人，但是内心当中对这些现象有根深蒂固的了解的话，那也是
不会就是说卷入这种盲目的一种的外境的知为实有，或者是说被外境着迷的一种状态，还是了解的。所以这个不能够仅单单是从外表的这种的追求来说，但是如果完全忽视心就有问题，或者说不是心主导的这种外境了解的，外境有可能是方便法，有可能是那种随顺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一山难履，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那种的修饰，毫无修饰啊，那样的好像是不是自在了，就是还是不一定的，有可能有其他的执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是首先就是心和境当中，我们执境为这个主，或者是为这种上，或者是说被境所转，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就是说外境上面有色声香味触这些嘛，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上面呢，用心来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接触的每一个面向嘛，就是都加自己个人特色的这些好恶和习气。所以这个很显然的，有些人喜欢这个颜色，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颜色，喜欢另一种颜色，或者是去年我喜欢这个衣服这个款式，今年就不流行了，不喜欢了啊。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分别念无穷无尽，所以说对这种分别念和过去习气积累的这种对喜欢的一种的营求，对不喜欢的一种的拒斥，然后这些心呢也是无穷无尽的，可以变得非常的细微，非常的敏锐复杂。所以说那现实社会当中人也是一样，如果从一个就是说要求多的角度来讲，那一个人的野心也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就是从世俗的贪嗔的这种的要求来讲的话，那这些里面的标准也多多非常复杂。所以说如果能这些要求和标准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从相对的现象来讲的话，就是说使自己愉快或者不愉快的这些情绪和要求当中，有时候可能这个不是你需要的，但是另一个时候那些是你需要的。所以说一直在安抚这个就是内心呢，然后用安抚的方式，就是主要是好像是外境要相应于心，不论是人际的外境也好，或者是物际的这种外境也好，就是迎来送往当中的，就是需要有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用外境来获得快乐的这种的追求的道路吧。所以这个上面呢，心开始比较就是怎么讲呢？有压力啊，受苦呀、啊，那当然。就是说这些的话有很多比较啊，有很多竞争啊，或者是有这些愿望没有实现的那种的低落呀，或者是愿望实现了但是有更高的要求的那种的不满足呀，所以以前讲的就是说自己没有别人有，或者是自己有别人没有，或者都有种种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吧，就是每个人的敏感的程度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讲就这些都不是事，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就是日常消磨时间的主要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说贪嗔的这个缘呢，主要我们把外境之为真实的时候呢，就源源不绝延绵不绝，就是种种的造作也是跟着这个贪嗔的执着呢，就是跟着起伏也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所说的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为什么常常说要要降服自己的心呢？这样的时候怎么降服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认知的这种的系统，或者说这种的观念的现起的这个地方哦。所以就是这个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观这个心性本来离系边。所以跟刚才说的这种所有的一些观念呢，都其实不离心，所以这样子的话需要了解心的这种的智慧，就是跟心相关的这个智慧。所以在 我们一般来讲就根、进、识这三个层次，就是心识，我们假定就是用一种就是存在的那种的观念去理解这个心识，说有心识，然后由心识所运作的这种五根，然后就跟外境连接的这个就是五根以外，还有就是投射于外境的这个境怎么样跟我们相应的这些境，所以说在这些根进识的这些运作当中呢，我们会有这个就是心的这种变化，美丑啊，或者是喜欢厌，就是讨厌不喜欢这些上面的一些事情呈现的。所以说不论是善恶美丑苦乐这些呢，如果你在这个这三个层次找，所以镜上到底有没有美，如果我们认为有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是有，但是就是说镜上这是针对你的那种主观的一些心来讲的话，你可以说有，就是有丑有美有善有恶有苦有乐这些上面。但是就是比如说比如说美丑这件事情嘛，先从这个角度讲，因为没有一个就是说自镜上面的，比如说镜上面自己并没有认为说美或者是不美，比如说一朵花的话，花没有神就这种意识吧，所以说它并没有自我觉知到美或者是丑这样子，镜上面来讲的话，所以说一个人看了这个很好看的，另外一个人看了不好看，对一些动物来讲就是一把草一样的，就是也许或许有这种动物，这样讲的话好像镜上并，如果你说的美丑只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主观的这种的觉知，在镜上你不能说真正有一个就是让大家都感觉到美妙的这种的镜，共通的，就是说尤其是比如说牵扯到其他的生命的时候更不太可能。所以恶比如说仇那种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镜上面我们认为说某某就是草不好看，但是它本身上面并就是这个是我们主观的一个加的吧。所以根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眼睛的这个感应的能力或者感知的能力，它只有这个照见的能力，它并没有就是喜好这些就生气啊就高兴啊，这些不是眼睛自己不会单独高兴，耳朵也是一样，鼻子也是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也五官的这个五根呢的构造，这些上面来讲它没有独立的思考，所以说有或许你可以说有巨大的声音耳朵觉得就是受不了的这种，或者是耳朵受到伤害，这些只是说耳朵构造，但是它并没有自己有一种的认知，说这个是不好，心来认知的主要是所以说既然这个镜上面和这个根上面呢就是并没有那种的美丑啊这些就是自由的自己本身现前的这种的这样子，那追根追究底的话不在镜和根上面，那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好像就是心的主导的上面。那我们刚才讲的前面讲的，我们好像追求的方式好像是镜上有那种的安乐，镜上有那种的就是美丑那种的，但是这个就是事实上面没有，但是根据自己的心的习气来讲的话它好像是有的所以不是对别人也不是对其他众生，而是只对你特定的一个众生来讲，他有某一类的喜好，某一类的就是辨别这个美丑的那种的标准啊，喜欢不喜欢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基本上这一点认知的话就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个上面就说了达一切境现为心造。即便是个人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好像对个人来讲是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啊，就觉得我并不是在说别人，而是说我自己的话 那时候有这个外境上，就是相应于我的心的习气相应的相伴的这种善恶美丑好像是存在的，我的那种判断嘛，就是那种的感觉。所以但是就是同样的人，过去不喜欢的现在也许喜欢，过去喜欢的也许现在不喜欢，过去是中性的现在可能变成了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那这种的你是自己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随着空间随着那种的经历或者是阅历或者是什么样的心境，以前有些时候人就是一个早中晚的时候都心情有不一样，看法有不一样，早上这样想，下午又那样想，否定自己的看法，昨天那样想，今天又完全不一样的矛盾的那种的，今天矛盾当中那方面就是那方的矛盾呢，就是好像就是占主导，今天呢又反过来这方面的矛盾又占主导。所以比如说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种疫苗嘛，接种疫苗，那可能有一些人是说前面觉得不应该播种或者是应该播种，但是后来又觉得就是不应该或者是应该，这些上面的变化。有些就是说我早等，但是后来又说我不想等了，有些人开始要打但是后来又想等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所以说明说心境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也没有什么很长的固定的，或者是对一个事情的那种的不变的看法没有的。这是为什么一些人结婚了的时候，他们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结婚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后来又就是闹翻了，后来变成仇人了，就是那些中间可能有很多因缘，但是可以说明一些心态和一些看法嘛。有些说从生到死怎么怎么样，大家都不分离，但是分离的反而还更快。承诺下的越重，有点像那种，有些也许没有说，或者是那些，但是可能还是很长久。所以这些那没有一个定数。这个我们说的意思是说，那什么呢？就是对个人来讲的话，境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有，真正就是境上存有的，让你心也一种，就是对他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有些可能这种一脉相承的感受会长一点，或者是几世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总是会变的。有些在意识当中的很多喜好都一直在变。所以说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心，就是引用那个波罗蜜经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佛对吉勇猛菩萨的一句话，说善男子，色非有为非无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若色受想行识非有为非无为，此是般若蜜多。所以说般若波罗蜜，此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如果落为一种的怎么讲呢，我们甚至都忘了那些现象是组合的现象，因为组合的现象是会一直会变化的。所以说变化的东西，你自己的心念也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在变，境上面的所有的事物也是在变的，春夏秋冬，就是细微到粗大，所有东西都在变，所以这个上面没有一成不变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有人认为是一成不变的话，就是类似于无为法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对于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执着呢，执着为就是恒常不变的，不是一个就是不是变化的，如果有这种的看法的话，那这个就是一种的怎么讲，错误的那种的习性吧，就是新的某一种对现象的认知的那种错位一样的。如果是色受想行识，并不是，如果你要找这种无为的恒常的这些现象，才从这个色身香味触当中找不到。即便是有为的那种组合的因缘的显现当中，你要找到一个真实有的话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波罗蜜。所以刚才讲的境上，就是外境当中的产生的贪嗔啊，这些上面呢讲的话，再引用另外一个经的内容说，《等持王经》里面说，贪欲念，贪欲之境是贪者，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心境这些就是贪者人，然后境，然后这些之间的这个念然后嗔恨之念， 所称之敬和称者，愚痴之念所持之敬和持者，此等诸法实则无迹可观。就如果你要从这个上面去寻找的话，其实就是你找不到他们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不论是贪者，不论是贪敬，或者是贪念。如果从人就是好像我们一个肉身和身心的一个结合这个角度去找的话，也找不到。如果从境上已经刚才已经找了几种的方式，然后如果从念头上找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一个真实。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我们对喜欢不喜欢看得很重，然后觉得是一个基于真实的一个判断的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呢，就比较就是觉得很切实，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呢，确实是有不喜欢的那种的因，就是那种的怎么样呈现。所以说很多人也是一样，很丰富努力的去丰富体验这种喜欢不喜欢的这些事物，所以或者是说努力的去驱除不愉快的这些对境，然后去争取愉快的对境，然后把它看作是一种就是追求幸福离苦得乐吧，就是世俗当中的一种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但是如果没有了解它的本质的话，我们的喜好都是还是就是喜好无，这些都建立在一种的盲目的这种的状况当中的。所以说我们争取到的认为喜好好的那些又会就是化为乌有，不喜欢的那些呢，就是我们阻止或者灭的话，也会还会永远就是阻止不了，还会出现的，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总会有很多耗神的费心的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了解珍贵的智慧的这个因缘呢，其实没有在这个当中现前，或者是因为我们太忙于俗务呢，反而就是忽视了这种就是究竟的智慧本身。所以说就是执着有些人说我们就是眼耳鼻舌身全部要停止心也要停止，就是好像就是这种人是一种清净。所以按照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成佛度众生，菩萨度无尽的众生，或者是像你可以看到就普贤行愿品里面所描述的这种清净的世界。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激进涅槃的纯粹的寂灭的这个道路。所以说觉知或者显现并如果你了解它的本质的话，它并不需要你灭这个对境，灭这个这种现前的这种本质。所以而且这个也没办法真正的灭，但是如果你从主动的心上面去止息这种的投射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就是怎么讲呢，其实重点不在这里吧。所以像纳若巴纳若巴的上师给他就说，儿子大概就是这种了嘛，不那样就是捆绑你的或者束缚你的不是你的感知就是外境了，而是你的执着，就是因此要断执着。所以纳若巴这样讲大概。所以从这些里面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如果心调伏的话，就是获得解脱。心调伏的主要重点是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吧。所以调伏心错误的投射这个本身。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执着减少了，痛苦也减少了。执着增加的话，痛苦也增加，烦恼也增加，就是以痛苦执着以及怎么讲呢，不善的业行的话，这个痛苦会在下三道。如果执着有善行的话，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惜福的这个惜福于轮回的时候在上三善道的一些当中。但是只要执着的话没有解脱，就是只要有无明就没有这种解脱嘛。或者说不能说就是粗大的那种的无明呢，因为很细微的所知障这些的话到地上面还是有的，但是说没有正的 就是异地之前的那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那种烦恼，以及有其他的这些所知的那些障碍，而且比较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所以我们说一个就是我们对心失控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局面都失控了。所以对心有把握的时候，对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有把握。所以追根究底，究底的话，权力不是把控的这个主心啊，金钱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社会上面追求的这些呢，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控这个就是长期的那种的在轮回当中的这种局面了、啊，或者轮回当中持续流转轮回的这个局面。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调伏心则解脱，不调伏心则就是心失控的话就会受苦。所以那如果心调伏的话，那就是间接上面呢，就是知道了外境上面和坐着和坐的对境，这些上面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的安立。比如说就像我们平时认为的一种的基于他自己自信的那种成立的那种的真实吧。或者说他有这个显现，但是他说同时他也是一个空性。所以并对这个空性的方面没有了解的话，就我们都被吸附在这个妄想或者是轮回当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了解他的无自信，就是或者是性空，这一点突破的话极其重要。没有性空的这种了证的话，那轮回的结束呢就是遥不可及，就是从这种的一直有执着的情况下，一直都难以就是获得真正的了悟。所以说一旦对这个方面有所松懈，对这个就只为真实的这个上面有松动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也变得容易保持这个平静，容易清明，容易有这种修行的一些功德上面逐渐能够升起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没有把控的话，那严重的话就变成就是我刚才讲的下三道这种的情况。如果再轻一点的话，就在人道也过不好一个幸福的人生了，也许时候就是基本的那种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也会就是这种的干扰，就是种种因为心不调的原因带来的这种扰乱就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因缘的话顺来的话，我们就是逆着发展，很多善缘来的时候被我们就是不善的这种的心，或者是说很命的执着的某一个心呢，就是本来应该成就的没有成就，本来应该随顺的那些呢就是败坏。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根本上面还是要看这个心本身，心的就是调伏心没有，就是跟有没有了解空性，有没有了解这种执着的习气，然后进而能够善调调伏。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对于喜乐的这些境产生的时候，那当然就忘了看心，就认为说境上有的这个喜乐。然后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让我们就是厌恨或者是说厌倦的不喜欢的烦恼的那种的状况，这个不论是很多种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书里面读到的报纸上看到，现在好像读报纸的人很少了，就是可能也是有，但是说还是日常生活这么一种的面向在当中呢，就是看有些人这样不老实，有一些人那样做坏，有些人就是说像天神下凡一样如此好，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心境吧，就是好喜乐的那种厌恶的那些心呢，就是还是要常常想到这些，就关照自己的心，说这些确实是一种暂时的因缘，所以这些暂时的因缘呢，就是尤其是如何解读的时候要看心。有些人看到那些厌倦的人呢， 这样的时候，他反而能生慈悲心，觉得就是说做害者本身既是受苦者或者将是受苦者一样的，能够从这个角度看到说，何尝是一人不想过这种幸福的生活，但是何乃就是沦落于这种的习气和这样的做法上面这样。但对一些人来讲，很简单的反应就是你做恶任何一个就是事情都会有很排斥的那种的心。有些人做好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有排斥的心啊，他做的太好了，或者是就不开心这种的。有些人呢做好的话，那就特别开心，哎呀，这太好了，人间好像应该有多几种这样的人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做好的时候，另外有些人的话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也太完美了吧，不可能吧，又是可能是假的吧，或者是那种像。以前有些人这个就好的忠告的时候，有些人不接受的话，会想说，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种不接受的理由，就某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个忠告，像很多的教研里面都说呢，怕是三岁小孩子的建议，那如果是中肯的或者是中听的，有道理的应该听嘛，要这样讲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就变成说。每个人好像就是自私的，他前提的他有这种的看法，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可能你就是不相信别人有那种的纯粹的善良那种的心态吧，就是那种在一些地方很普遍。所以这个要看自己的心，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要看自己的心。所以说这些关照的心的时候，尤其不仅仅是看这个事态啊，具体的一些事件，而是说心的这种本质，就是贪嗔在心的这个延续当中呢，如何增长的？一件事情可能一个念头吧，一个画面可以引起就是一连串的思考，一连串的思考，就像写作家就是因为有一个偶尔的一个缘起，可能他想到一个小说的主题啊，什么怎么样，也许写了三年五年十年这样子，因为这个可以这样写下去。所以说大概就是从这种的角度能够看到说自己的心的习气以外，还有就是说这个会好坏的习气会不断的增长的。如果遇到那种像刚才讲的那些稍微负面的那些观念和心态呢，这个也是如果遇到正确的引导的话，它也会转的。如果一些心态原来是好的，但是后来又遇到一些不好的心态的那种的影响的话，它也会从好到坏，从善到恶，或者说从智慧的那种，或者是就逐渐又慢慢就智慧不够究竟的话，还会就是败退了。所以说就是这类的。所以根本上面说一切所现就像一个梦境一样，梦境当中有很多种的故事，有很多种的梦的显现，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过是梦境而已，所以没有一个这里面的画面故事对话或者是各种就是惊险刺激的也好，柔和的也好，这些上面的这些画面呢并没有一个是离开这个梦境，没有离开这个做梦本身。那这样子的话，意思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怎么样，都是心念闪过的时候的种种的投射而已。所以除此之外呢，并没有就是更主要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在那边。所以说这些就这个就是平时的，就是比如说每一个时刻的这个生活都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在说一个很遥远的古代的怎么样的，或者是未来怎么样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感受，每一个人的感受当中呢，去可以去进一步去判断这些。所以像刚才讲的五蕴的这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些部分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我们总的来讲就是一种感官的觉知和这个心态，就是首先我们说好像就是心，我们常常佛法里面说心散于外境，这个意思是说我们 心态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在闭关啊，或者是比如说你怎么讲呢，比如说你单独思考，你眼睛也闭着，耳朵也旁边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心里面还会有很多思考嘛，这种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思考的时候也是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境圣，就是心追忆这个记忆当中的各种的情景模式啊，等一下要做饭吃饭计划，还有过去的时候想到一些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然后有一系列的这个联想啊，这种的也算是一种的就是境，就是一年当中的意境。还有一些是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当中直接透射的信息啊，所以说就是呈现给我们的，所以说这种更直接吧，就是说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做观想的时候，有些人就观想的部分呢稍稍也有它的特点，但是不一定那么清晰，但是你前面放一副唐卡怎么样的话，你那个就是很非常的就是跟观想不一样的某一种的鲜活的那个状态。或许观想有观想的特点吧，但是说就是因为眼睛能看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每一个细微的这个构造，所以这样子呢这种是很有力量的。你耳朵里面就是单独心身体不动的时候，你想起来某一个对话的话可能是比较模糊的啊，那个人说了那一句你想得起来一句，但是也许想不起来完整的，所以或许你可以想得起来完整的，但是这个部分呢怎么讲呢，就是并没有那种就是当时说话的那种的清晰，所以说感官当中的这些觉知呢以及直接加上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态的那种分别念的种种鲜活的这个互动当中的话，这个更有延续，就种下了一种就是持续性的一种心嘛，心念以延续这个心念。所以我们说不论是各种各样引发我们一连串的思维一连串的这个念头或者是想象记忆的这些上面呢带来的一些感受以及鲜活的这个对境当中，所以是说只为真实当中，尤其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感觉到非常的直接的那种的冲击吧。比如说你想起来某一件事情不开心的发生在过去的两年前，那现在想一想的话没有那么冲动或者没有那么有感觉，但是就是在此时此刻有人就是发生跟过去一样的事情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是更加就是鲜活的一种的状态吧。所以说但是你仔细看两者的这个根本上面他们是一样的，就是即便是鲜活当中的这种眼耳鼻舌身还是新的一种加工，新的一种投射对境的一种状态，然后再来就是追忆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心念境一念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就是轮回，就是心念的无数然后我们确实就是一天都有很多很多种的念头，昨天一个星期有多少的念头，如果我们不加以修行的话还是会以这样那样的类似的一些念头呢充实很多不确定的很多那种的细心上面产生的很多的思维，那些呢会延续未来的这个短暂人生呢，还会就是再进一步陷于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说这些根本上面还是一个念境还是这个心念呢虽然心念无数没有办法抓住每一个心念，但是你直观当下的这个心检视我们现在正在就这一刻鲜活的这一刻当中呢就在做什么，而且这一个念是什么，本来它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看的时候也是能够就是观察一无所获就是心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种呈现念头啊情绪啊，就是好像就是一束一束的那种的感受起来的，但是如果你要追根溯源就是它的本源上面去看的时候呢还是就是有就是怎么讲缘起性空这样子， 所以那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讲吗，就是凡所有相皆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根本上面见到心性就是见到如来。所以说其他的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就是自己肉体当中的这些发生的，就是五脏六腑以及种种的身体器官的所有的那些怎么讲呢，这些里面呢就是最终只能找到这个一个名字，就是心识的这个名字的一个功能性的一种的显现的一个运作，但是你找不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和具体的一种的形状，或者是说指出来点出来的那种的分量，或者是这些。前一些段时间我看有人说，人死了以后一些人的身体好像轻了一点点，然后认为是不是灵魂的重量就出去了，这样说。但是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没有那种可以称重量在细微上面的一个心识。或许有些人说那个要算那个人的呼吸的那个上面的一些分量啊，还有什么又减少了一点，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但是说心识如果有重量的话，那个就是就很有点奇怪那种的。你的心是多少，二两三两，或者是就是多少颗，五颗，或者是 0.05 颗，或者是怎么更少，就所以那些可能要测算的这些都可能有一点不容易吧。或许说跟那个地的身体的那种的重力，就是叫什么地心引力跟一些细微的这些上面是不是有差别，不知道。但是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看，如果我们要指出来说，就是当下我在，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说要念头本身从五脏六腑刚才讲的，或者是从骨头，从这个血液，从肌肉，甚至就我们所说的脑啊，大脑。大脑的在一些密续的一些典籍里面呢，确实说到了，就是它在粗大的那些层面上面是就是怎么讲呢，种种的脉啊也影响到心啊，这些上面就是这样讲的。但是说如果脑神经要把它说成是心的话也没办法说，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吧，就是说一种的现象，粗大上面的一种的现象有，但是有一些人脑这样的受伤的时候呢，另一些功能被另外一部分所代替了，所以以前见到过一个视频吧，就是看一个德国那边的一个人就车祸吧，就是他的那个脑子应该是真的是就是，就剩的应该不是那么多，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做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他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就好像就整个尤其是最重要的前面的一些脑的部分呢，就因为车祸还是怎么样，就是应该是切掉了吧。很明显的就是好像就这个你大家可以从网上应该看到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的意思说我们并不相信说有一个心识在脑子里面，或者一个灵魂在脑子里面。大脑当中，所以这样说吧，就或者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存在不存在这样并不能定义心，这样说吧，如果你要走这个两个的边际的话，那不是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那种的心，一个实有的存在的或者是完全没有的，就这种的观念呢，这种的二分的逻辑的话根本不适合描述心。所以从复杂的层次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心也好像是栖居在这个集聚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时候是身心那种，就是既是有肉体也是有那种心识。所以你可以说整个人而言的话，好像就你不能说他没有心是吧，这个人还在这里活生生的活蹦乱跳，没有心不是死尸一体吗，就是一具死尸嘛，就是那种的。 所以他可以说你就相对而言的话，好像就说种种的因素因缘结合而呈现的，如同彩虹需要依赖因缘而成特定的这种的呈现一样，心中的念头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你要说具有实性呢，具有坚实的这个存在，那也找不到，但并没有否认他有这种就是缘起的这个层次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呢，我们也会佛弟子会说、啊、这是你因为过去的业三世的业因果就像佛讲了过去的这个佛的很多过去式，那然后也预言未来，那这样讲的好像是说是不是就是有这个过去未来啊，也有这个具体的一个就是心识在从事着不同的这种生命的现象轮回，众生皆是父母，这样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个就是新的延续轮回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好像说那不是说没有吗，怎么会有，没有的话我们怎么会说轮回啊，怎么会说有情都是父母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要从直观上面去看的时候，要看心的究竟的时候呢，这个都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相对的那种关联和因缘。所以当下的心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啊，对，是有关联着这个过去未来的一些事物，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严格的从逻辑上面或者去分析的话，这个又没有办法把它就是作为一种实有的那种的存在而去连接这个现象。所以说如果说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个念头是相互那种连接的情况，这样子的话要不然就是当下的心在过去里面有份儿，或者是他们是怎么样连接的啊，或者当下的心也是过去的心，或者过去的心呢，就是说换句话呢，就是说当下的心呢，就是如果是说当下的念头过去的念头相接触，或者是说这样子，那么当下的念头必定是过去的念头，他们有这在入心论里面也有讲嘛，智慧篇里面讲到这些内容。那么要不然的话，那个过去的念头呢必定要存在于当下，所以说好像要不然他们是一样的，或者是就是那种能够置换的，就是或者是他们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当下的念头和未来的念头也一样，当下的念头是未来的一部分。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未来的念头已经是当下的念头，要不然要承认未来和过去或者这个与当下是一样的，要不然要说他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所以这两个不成立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三识的这种的连接，说这个一定是那一个，就是过去的心是这种现在的心是将来。这个从我们就是说时间上面拆分的那个方式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刹那间本身的那种变化，一刹那到第二刹那的是一种变化，可以这样说，就是一年之前和当下一年，但是说当下的那一年没有坏灭的性质的话，它不可能变成过去式，就是说变成就是那种它本身具有那种的坏灭的性质。所以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说就是有一个当下，没有当下的话怎么安立过去未来这些，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不进观察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安立，什么都看起来是有这个怎么讲呢，顺其自然的这个呈现。那如果经过观察以后呢，就是说就是表面上面似乎是过去的念头出现的这些现在念头，就是现在的念头导出来的这个念头，过去念头出现的念头呢就导致了，然后如果仔细看着的话，这些也没办法真正的去成立。 所以就是说过去的念头也不真实，未来的念头现在的本身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种真实的话，这种就是妄念，说念头呢本身不具有真实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知为真实存在称为妄念，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如果有存在的话，有念头有存在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说它在脑子里面，就像现在一些科学家的一种的看法上面来讲的话，是说它有很多很复杂的那种的就是神经元呢、那就是大脑里面的神经就元的什么十亿或者是更多吧，就是多少亿，这个没有办法去说一个确定的数字。就像天上的星星有很多的话，那一个人要说清楚那是多少，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数据，但是我估计那些肯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的具体的数字，它是一个推算的一些原理是有一些方法，但是那些是机器说是大概的一种方向，就是这是一个信息里面的这种星星呢，这样的一个算法，有的就是类似的，就是脑神经的一些算法，说非常细微非常多，或者是说比如有些人声称，这个不一定是脑科学家吧，就是之前也有人说这个宇宙中当中最复杂的结构是人的脑子，或者是说也许是脑子吧，不一定是人嘛，也许人脑是不是比其他的动物的脑子神经元更发达，那不一定的，可能是因为人的那种聪明的那种材质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跟就是它粗大上面呈现的话，要依赖这个肉体，也要依赖这个就是传递的所有的这些功能嘛。但是有一些隐性的功能可能没办法就是算在里面，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的左中右脉，并没有肉体上面直接能找到的，但是经过修炼的人呢，修行的人呢，确实是能够就是提受到这个左中右脉的这个功德，或者他们的功能性的一种的存在。所以说说如果要找到具体说我就是我的左脑和的哪一个地方，或者是说整个脑子里面的跑的就是我，就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细微的，如果大脑如果是这一块这样讲的话，那这一块里面呢又分很多，那这些分的那些层次上面又是一个功能的组合嘛，所以就像这些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只有就是说用那个月称论式的讲的那种气象车论那种呢，就是用车子的概念瓦解了以后，它并没有一个车子，但是车子是那些就是部分的那种的组合，但是这些要个别有个别的功能，每一个零件有它自己的那种特质，你就这些并车子本身并不存在，如果要说存在的话，它只是其他的因缘组合的一个暂时的形态，所以说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有这种的怎么讲呢，这种的因缘上的一种的呈现嘛。所以或者是说我们一个项链，比如说有线呢，一根线呢，有一些宝石呀，这样子。那如果要说这个项链存在或者不存在，那但是这个是比如说有些是珊瑚，有些是玛瑙，或者是有些是那个绿松石，琥珀，这样子串在一起的话，那琥珀是琥珀，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成分，也许过去是树脂，那珊瑚的话又是一些那个珊瑚虫的那些什么分泌物是吧，然后石化的那个过程，绿松石可能是矿物，就是有其他的吧，就这样说的话，那这些串在一起的话好像就变成项链的概念，那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线断掉了或者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项链又没有了，这些原来在各自的地方又那个项链也不存在，所以大概是说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呈现，而且不能从性质上面和身份上来说没有项链这个事情，就像车子一样的，所以它是金属也好，橡胶也好，这些金属又是石头里面怎么怎么好，就是提炼的加工的，橡胶又是比如说树上面的或者是石油里面提炼出来， 然后其他的，所以就是做种种的工艺以后它变成一个汽车的概念，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元素组合以后新安立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不代表元素里面有车子本身，这个元素可以用来做船，船和车又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从一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说特定的物形成的时候，我们可以假名施设为某一物或者某一个法某一个就是现象。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了解有念头的存在也是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不存在的话，你是在做什么呀，然后我们在听什么呀，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国家身份地址什么这种的观念呢，这些有，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线上的这些，所以但是这个从这个本质上来讲的话，也是说心念的显现，或者说心能够有这种心的本质，并不是说我们说心的自信明空无别，心的自信空是对于我们很执着的那种细微执着的那种的人而言的话非常重要，要了解他的那种无自信以外，并没有说心是就是断灭或者是空空如也，什么都就没有，否定了一切的这种先前，这些的话就是在否定我们这种眼耳鼻舌身的对境的一切的那种呈现本身。所以这跟 Naropa 刚才讲的一样，束缚你的并不是觉知，而是对于事物的那种执着嘛。所以我们要了解心的那种的本质上面，就是对心的一种的彻底的一种认识。所以说心的本质有这个空性和明觉的这种的智慧本身。所以那我们说清明，所以我们有这样文思修啊，还是知道这种如何去辨认啊，去认知啊，这些上面我们的一切的感知的这个究竟来讲的话，我们通过色身没错，通过大脑，通过就是神经元或者这样子传递的一些部分吧，是这样子，尤其是粗大的。但是再根本究竟来讲的话，我们回归到一种说就是心的明觉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说说心本身不能够用一种有或者是没有这样简单的来就是给它定性，如果要给的话，就是只能是一种的标签，在特定的心境，在特定的这种状况，它本身是超越有无的简单的这种编辑，这个在整个教法里面一直在讲，就是不堕种种的编辑。所以说心或者是心的就是投射的种种的，确实是不论是境上面也好，心上面也好，都是施设假名标签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说基于这个呢，我们说像入心论里面入中论里面不是也有吗，讲的就是若见梦见就是梦境熏香尘，阳光幻视影像等，如同使女而非有性，就是同使女而非有性嘛。所以说见到的种种的这些幻化影像本身那是什么呢，就是如幻的显现，并没有这种根性，追根究底的话你不会发现它有自性实有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剩下的就是它既然又显又有显现又无实的话，就显而无实，如同梦境，如同熏香尘，如同这个阳焰或者是阳光幻现的种种的印象啊。所以就是这样讲。还有宝曼论里面有讲，就是说阳焰现似水，就是阳光不是有些路面也一样，好像远远看上去有好像水啊这些在那个流动啊，去那种其实并非水，如是运似我，就是身体上面的这种色身形式的这个运呢，执为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是运似我非实有，就事实上面呢，我们并没有从色身上面找到一个这种真实的我，也没有从受想行识的这种怎么样时运当中呢，就是 各种声音的这个构造当中，就是这种的怎么讲呢，感知当中，找到一个真实的身份的那种。所以说我们如同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讲说，色入巨魔，就是色欲呢，就是像泡沫一样的，受欲水泡，受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巨魔水泡，这些都是意思说不真实的意思。想通阳焰，就是心似芭蕉，芭蕉的话就是找不到心儿嘛，真实存在的这个本质。所以时辟幻视，就是时呢用什么比喻呢，就是用幻化的这个就是魔术的这种的现象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说，如果看似说我们简单来讲的话，这个不是车子嘛，这个不是有嘛，这个不是你嘛，这个不是你的身体嘛，这样想。但是如果进一步去检查的时候，像刚才讲的一样，越来越虚妄不实，那并没有办法就是安立一个这种真实的这个基础。所以心也是一样的，我们说那身体并没有一个怎么讲呢，都是食物和元素维持的，土水火风的产物来维持的嘛，我们所有的蔬菜水果这些其他的吃的没有依赖，不是依赖土水火风的是吧，热呀，水分啊，这些阳光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营养吧。那是说那可能是心是有自就是真实的，如果这样子的去了解，像之前我们说的那个三识，这样去寻找的时候，或者是从身心相互寻找，从这个心就身体当中找心，身外之间身体内这样找的，所以而且从这个过去的念头已经熄灭，当下找不到，未来还没有升起的这些方式去找也没办法。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种种的施舍，就是运接触，这些也是施舍，所以冥想啊这些种种的这些也是施舍。所以你说好像，但是我们对于这种他们相互运作而产生的这个复杂的这种现前当中呢，我们很有那种游刃有余的那种习惯，然后很非常金属于这种在跟进时的这种游戏当中呢，就是好像找到一个身份感，一个名字，虽然它不具有究竟的这个存在，但是对我们来讲好像不重要一样的，就是还是会说它只要形象就暂时的因缘上面就是有某一种的功能性的这种的存在那就可以了，好像就是之类的。如果从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连接到就是根茎识也好，或者是身心明也好，这些层次的一种的就是空性的了解。所以彻底的对于以后再看到外境上面有什么样的喜好的事物，不喜欢的先仙，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这些时候会有不同的这个一个认知，境界的一个认知嘛。所以说我们不再说好像我是如此的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一种的就是我的那种力量的时候呢，那就是要用在一切的善行的成就上面，一切的善行的这种上面。但是同时呢也要提醒到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一切法本质如幻，或者是刚才讲的见诸相非相，才见就是世界就是则见如来一样，就是事实上面没有我并不是一个坏消息，或者说没有自信吧，就是没有一个自信有的一个我并不是坏消息，反而是好消息。所以就前面入心那个中论里面我们不是讲了吗，就是在那个里面中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龙树菩萨就是罗列出来的很多就是关于因果的观待上面，没有这个不是空性的话，无自性的话， 那是什么，那会导致的这个没有办法成立因果，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解脱道，是吧，就这类的。所以这个上面呢，要看到那轮回的一切妄想呢，基于执着于那种的，就是局限在自我，然后自私，然后开始就是烦恼痛苦的那种的局限呢，可以打破。所以说，一旦就是知为真实的时候，那就一切问题都开始了。一见真实打破的时候，觉醒的道路敞开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空心论里面说，心如熏香尘，幻发即艳阳，差不多的，就睡泡睡末幻梦境玄火轮。所以这用这种的方式来比喻说，这些呢像这个熏香尘，像就是幻发的这些魔术，像这个艳阳，那就是阳焰呢，然后像水泡就是水墨呀，这些，然后就像昨天做的一场梦一样的，显而无实，找不到真相。然后像玄火轮的话，就是一根绳子或者什么点火以后转起来的时候，像一个火圈一样的，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连基于那种的对于二元的分别执着那些方面习惯看作真实来讲的话，它好像就是这么样显现的，就这样子经过观察。所以入心论里面的也有讲说，犹如芭蕉树波西无所有，就是越来越拔开的时候，那个芭蕉树叶子那个根这样去掉以后，中间就没有什么。如是以慧观迷我非真实，就是迷我见非实，就是如果以智慧的方式去寻找我的话，最后发现并没有实有，这种的。所以有些对于这种说到这个没有那个空这样的时候，有一种的容易想到有和无，是我们人普遍的一种思维反应，说二元分别的对立的这个心嘛。所以说到很多无的时候，并没有启发那种智慧，反而觉得好像很绝望啊，很就是本来一直在就是说找到一个真我，结果好像说没有我是不可能的，又不相信那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心觉察一切的这种明啊，这个就是觉知一切，就是内外的一切的显现，能够有思维，能够有这种洞察，能够去入定安住于三摩地，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的明性，就明分空分这样来讲的话，它是心的究竟。上面来讲，明空具明性，明具空性，就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我们要如果找到的话，要找的话，就像彩虹显而无实，你没有办法去抓取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所以就像六识真理论里面有写说，虚诸法原生犹如水中月，就是像水中的月一样，这些法呢，先前的一些法，非真业非无，就是既不是说真实有实有，也不是说空无完全没有，就不能就是堕至两边。所以不由比见多，这个比见的意思是说它既非真实有，也不是毕竟无的，这种的上面避免了这个堕入断见和常见的这个就是点。所以说应该这样去看。所以说那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明空无别的这个心，心的本性光明，就是心无心其性光明，或者是这个认知的一个层次上面来讲，这样逐渐的一种了解的话有好处。然后莲花生大师就说，如同就是一颗藏在贫穷人房底下的珍宝，本初清明的觉知一直存在于法身之中，它并没有被认出来，是因为轮回的迷惘的这种缘故呢，没有把它认出来。透过直指那种明觉呢，就是并且加以认清，一个人呢了正的就本初的这种的智慧， 那这个人呢，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成佛。要了解他的究竟的这种明觉本初的智慧。所以这个上面可以就是步入到究竟的一些见解当中。所以那不认识性的自性空，或者并没有了解到这个这样子有诸多的这个过患呢，一切轮回是这么样子，那就是了解了正心的空性。因为如果你说现象空性都可以，但是现象就是分析这个分析那个也可以，就是逐一的分析很多，但是回归来讲的话，就是好像我们说的境上并没有那种的没抽一样，就是最终来讲的是心来判断的，那心要是没有什么自信的这种上面去空性上面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贪嗔的这种执着也会消解，就是因为了知空性，贪净上面不再成为这个贪执，嗔净上面不再升为嗔执，然后迷乱当中呢，就是这种的迷乱呢，就是颠倒的这种执着，不了解空性的迷乱也结束，那迷乱结束呢，就是烦恼分别业和这些痛苦也结束，也就是说超越轮回，或者是这些上面来讲。所以说就是如果以后看到任何对境这样的时候呢，还是能看到一种的相对的，我们有肉身嘛，有肉身的话需要喝水，需要吃饭或者是需要就是怎么讲呢，休息或者是这些。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碰到的虽然就还是重点还是前面那个地罗巴讲的一样的，就是觉知不是问题，而是对于现象的执着是问题一样。所以觉知到这些一些这样那样的暂时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并不会引起我们的那种彻底的那种执着的心，而是对于所谓就是愿意不愿意的一些情况呢，境不会左右你的心，心的习性也不会左右你的见解，所以说不再被这种颠倒所欺骗，不再迷茫，不再这种的造业和痛苦，所以这样子就是调转这个轮回的这个头啊，就是步入解脱道。所以或者是说就是迷的这个结束，然后智慧的展开，所以也可以说是真是真正的调伏心了，就调伏贪嗔的这些以及延伸的一切这些，所以对于佛法的一切修行都有就是水到渠成，然后这个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说就是基本理论上面明白了，但是习性上面还是很执着真实的话，那就是说还是有一种的相信外境的这种给予我们的才是真实的那种的，才是他有这怎么讲呢，才是这些我苦乐的来源呢、啊、就是还是要依赖外境这样的一种的想法。那这样的话就是贪嗔或者是外境变成顺逆境的时候，还会很影响到自己，离境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烦恼。所以说外境之于真实的时候呢，很难去掉内心的这种的苦楚和烦恼。如果我们说不喜欢外境，外境之为敌境，或者是说这样子排斥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智慧的那种方式去排斥外境的话，反而会有也会延绵不绝的那种的一些纠缠嘛。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执着是一种的执着，是又是一种的局限。然后说又调转这个二分法的另一个头，说执着空空好像是真实的究竟，就是空的某一种的存在吧。实有并不实有，那空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置为真实的话，那就是陷入另外一个困局，然后甚至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上面。所以说但是这个那怎么看呢，自己有没有了解到空性，那这个上面要看说 如果你的见解是这个正的话，那悲心自然显浅。如果就是我们所说的发悲心，就见空性发悲心，自然而然的就本体空性自性显现大悲周边就这类。然后就说没有了知空性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跟大悲心相反的那种嗔恨心挥之不去，很难就是要根除这个烦恼的根的话，还是要依赖空性的这种的智慧，唯有自信的这种智慧。否则的话，很多习气就是境上的所显的，心里面所显的，心境和外境所显的这些种种配合起来的时候，挥之难去这样。所以根本上面来讲，就是说因为心的倾向性，心的执着实有，或者是了证空性的这个差别呢，就是以及哪怕是有一些阶段里面，哪怕是有执着的这个心呢，但是在那种的循循善诱的这个善巧方便下，还是能够心善心行善，心造恶业都是心但是究竟还是说，就是说解脱跟解脱挂关联的挂钩的那种的，就是善心呢、这些上面的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三殊胜当中中间无缘殊胜，那些里面没有一个是不需要那种智慧菩提心的时候，也有生于菩提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忏悔的最好的也是了证空性。所以心善最圆满的也是了证空性当中去就是行善。所以不然的话善也是有漏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我看了。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修习空正的智慧呢，就是除了见解上的了解以外，那从哪里开始呢？就先修直开始。就是这个上面说禅修分两种，直和观，那就是修直为修直，从修直开始。那修直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离贪。离贪的意思说小小就是要修一点处理心，不然的话我们的心境呢老想一些就是世间的事情，世俗的事情，老想就是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所以修止的时候根本没有那个心力，就修止多无聊呀，什么都不想，那行吗？是吧，我还要生活呀，我还要去工作呀，就是修也是，只不过是我也是就是看一看，就是投过来就是探视一下心而已。如果你真的初次什么都不要想以外没什么的话，那我没有那个时间去修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还没有了解那个修止的意义。但是修止不是重点它的重点或者是终点呢就是说还要就是升观的就为就了证觉悟的这种的升观为主。所以说心能够相对稳住的话，那个就是止的意思。然后心观心性本空的那种空性上面有了解的话，就是观的那个意思。所以其他的观就是多种吧，但是重点是这个，就是一个是了让心平稳，然后在这基础上面呢，就是观到心，就是心的自性空这个上面。所以就是说机智的这些法上面，何人了达机智法，必见自然如来尊。就是他如果能够先修止，然后后修观，这样的话能够就是成就止观双运的这些修法，而成就安乐，成就解脱。所以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以前噶当派的一个大师一般公业，他也说，就是说他修行的时候呢，好像他是一个在初始的一些阶段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就烦恼粗重的时候，他也就变得警觉烦恼放松懈的时候，他也就是在这个尽量安住在这种就是境界当中休息，就是被烦恼干扰的时候，就有点像就是一个守这个门的人呢、啊， 他看见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他也警觉起来了，他也要看到底是什么现象啊，什么有没有什么坏人呢、这种啊，有一点点。所以其他没有，就凭风和日丽这样的话，那也他也心也就平静的，就是在那边。所以修行人的也一样，就是说你自己内心觉察到有烦恼的时候，你马上要就是一个是就是正知的那种的力量现前，正知，然后说观察自己的心态，就是这个还是观察心，并不是要我们马上观察所有的外境弄透了，然后连相偏偏负相连偏，不是观察自己的心，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意识这种教法当中的一些境界，然后说这两个正知正念相互带动的意思，说在这个境界当中维持，所以说这样的方式去调心调伏心呢、如果调伏了心，就是真正的战胜了轮回的这种解决轮回的问题，战胜一切的烦恼。所以说本质上面，像我们之前有时候用的那三摩地王经里面也有嘛，就是譬如有女童夜卧产梦子，身心死忧戚，诸法亦复然，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典籍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句子，可能就是每个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一些教导里面呢，我们先去除贪为主的这个教导，然后阻止贪上面的众多的分析，尤其是像基础乘的这个教法里面。然后在另一些里面呢，就是自私和嗔心这些极其相关的，除了贪的那种以外衍生的那种嗔恨的心，所以贪嗔一起吧，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讲的话，那慈悲心就非常重要，像大乘佛法里面就是起修的时候用慈悲然后智慧这样延续的，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是说备至的这种修道。所以我们就是说一方面不能落边际啊，堕落边际，像这刚才已经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就是这些间接落到边际，说啊佛教里面都是讲空的，那都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都是好像就这样讲的话，也有这个问题，像刚才六识真理论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非真亦非无，就是不要被这个，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无，比这种的见解所这种怎么样呢？夺去你的那种正见呢？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即诵，虽然我们今天可能只讲了这一个，但是这个因为是重点，圣意菩提心的一些见解上面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应该不要着急，就是要修这个法，要去修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所以说因为大乘佛教来讲的话，有唯识宗的见解和中观宗的见解，所以唯识宗里面讲的就是说外在的所显现的色声香味这些触，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第八识这个的一种的艺术的现前，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夜袭的种子呢，遇到一些适合的因缘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显现，所以我们说各业和共业都是业的景象，就是做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这个业的种子和习气显现外境当中的时候，心外无物，就是境有心生，就是万象不离心，就这种的上面了解的时候呢，说我们把它就是还是认为是境上有相，境上有这种显，然后就是境上有物有人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所以感受的时候呢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唯识宗的话一般是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说就是主客二元嘛，所以说或者是说心和境这两个，因为并不知道境上并非实有，所以说是我只是我们的心的那种的种子细微的这些习气呢遇到了缘而显现的， 所以最终来讲的话，我已经不过是信念的这个先前而罢了，这个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这种的。所以说业力习气当中呢，就是产生这些种种的这些具体的相啊，痛苦呀、啊、快乐，根本上面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或者说就是这种，就是根本上面来讲的话，没有真正的在境上存在过任何真实。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收摄心与内心，说啊，原来就是那我们就是要净化自己的心了、藏识当中的一切过去的这些机制进账非常重要，了解他们的本质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梦的显现的话，那就了解了，就是梦上面还是就是新发的这个梦嘛。所以新的这个就是说戏路呢，就是新的这种就是没有真正的自信实有的心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认为说心本身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可以这样说吧，要不然就是说就是心本身就是离系超越一切概念和造作的心，所以说或者说心的那种无法我们用我们简单的一个方式说、啊、它是存在的不存在的有的没有的或者恒常的断灭的，这些是我们习惯的一些二分法当中的一些习惯的说法，但是心的本体或者是说心本身远离了这种能够驾驭或者是这些，所以我们常常说心的时候在佛法当中说啊是不可就是甚至难以言说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或者是用譬喻不是譬喻所能及的这样的讲法，就是譬喻也只是一个譬喻，说水中月也好或者是如梦也好，这些是一个譬喻嘛。所以这个是那个我们进一步就是从这个中观宗的一些角度去进一步了解说所有外在的这些显现呢也是因缘的这个就是和的这种的现前因缘聚会而给他施舍假名安利的这个现前所以说他们都是缘起的，所以没有真实性，一切缘起是这种和的现象组合的现前，所以说他们有外性，不过是我们的心和就是心的这种的不同的这个心境的人呢、啊，对看到的时候，有些能看到缘起性空，有些能看到这是缘起，就是这类的。有些看没有看到它是缘起的话，被认为是真实有自信这些上面。但是我们不需要从外境上面去寻找太多的这个究竟的本质，我们只需要了解心的本质。心的本质超越一切的这种二元分别的。就是或者说一切的那种能所的那种就是细落嘛，所以了解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的具体的一些分析的方法，从这个我的身体，从心，从明，或者是说从无蕴的这些角度去分析，或者是从能所的角度去分析，就是超越能所的这种知取攀缘的这种的心，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就究竟上来讲的话，真正了解缘起性空，主要是我们如果真正了解到缘起性空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就是在这些大乘佛法唯识和中观宗的一些见解上面可以修持这个佛子心了，佛子心的这个甚意的。修甚意菩提心呢、啊，所以这个呢了达这一切的境呢，我给大家在就是一切境现唯心造，心性本来离系边，了达此理与二取，皆不应作佛子，皆不作意佛子心，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到了这个时间。 大家双手合十，然后愿大家智慧增上，证得大乘佛法的见解，然后能够超越，能够降伏自心，超越一切的迷乱，哦，然后我们就把功德呢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早日成就佛果。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